王英、石秀和杨雄劫法场救卢俊义，结果四个人又被官军给抓住了，而且被打入死囚牢之中，命在旦夕呀。这梁世杰没主意了，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把知府王的人请来商议对策。两个人正在这商量的功夫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回中书大人，有一封信，有人求我转交给大人。谁送来的？
不知道。
放肆！不知道你就送信，人家说的好，必须得送到您手里头，您还必须得看。送信的人哪儿去了？
走了。
哎呀，这是饭桶啊，饭桶，拿上来。这封信信皮上什么也没写，梁世杰就感觉到这里蹊跷，抽出信瓤一看，这脸煞变色了。王知府在旁边站着呢，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呢，就知道不是好信。梁中书看了几遍，递给王知府，请大人过目。
哎，喂，
王知府汗也冒出来了。这封信呢，没署名，但是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，咱就别说文词了，咱说白话，您听明白就行。梁山首领义士宋江，拜上梁中书、梁世杰亲阅，我们请卢员外入山，无非是共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并无恶意。没想到卢员外身受谗言，身陷囹圄之中，死活难料。我三位弟兄石秀、杨雄、王英劫法场，不幸落入尔等之手，也身陷囹圄。如果你能保障这四个人性命无忧，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；如果对这四个人要进行加害，梁山义军兵发大明，玉石俱焚，是老幼不留。你说这是威胁呀，还是真事儿？
这信怎么来得这么快？
那儿刚劫完法场，罪犯刚抓住，信就到了，证明这人都在大明府城里啊。
哎呀，这王知府也不知所措了。正这时候，报事的又进来了。报
二位大人，大街小巷都是揭贴了，我们捡了几张，送交二位大人过目
啊，拿来我看。
这揭贴拿个新话来说，就是海报，就像那大字报差不多少。
拿过来一看，内容基本相符，都是梁山义军散发的。
如果伤害这四个人，就踏平大明府。梁中书这头上也冒了汗了，
退下。
王大人呐，此事可够严重的。可见梁山贼寇甚嚣尘上啊，奈何呀。
恩相啊，方才我想说还没等说呢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。容我把我想法跟您说一说，
讲，快说。
我看咱别顶烟上，这四个人杀不得，不是怕别的，将来万一事情闹大了，留得这四个人在，我们还有交换的条件，还有退身的余地。换句话说，拿这四个人当作人质，如果把他们杀了，一旦激怒宋江等人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，那咱大明府可就危险了。您说是也不是？
你我所见相同。
往下说，还有您马上调集人马，
城内加强布防，城外布下重兵，确保大名府的安全呢、啊。这是一，另外速派人给太师报信啊，把这形势紧张的情况跟太师说明白，有一线之路，希望他调集重兵保卫大明的安全。
嗯，说的是，说的是，就依你。来人呐，把蔡福给我叫来。那蔡福呢，就是疲劳阶级典狱长，把他给找来了。蔡福跪倒，参见恩相。蔡福啊，梁山那几个人都在你那儿压着吗？
都打入死牢了。
卢俊义呢，也在我那儿。我看这样吧，不要亏待他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不要为难啊，把他们养好了，留着有用。
是是是是是。
蔡福心说，我乐不得这样呢，我想对他们好点，怕您怪罪，您要有这话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蔡福心里头喜欢，领命下去了。嘿，这四个人受到优待，都是单间被褥，都是新的，每日三餐都是有营养的，还派大夫上这儿来了给治伤。这几个人呢，将来被救出去，不但完好无损，而且还都发胖了，体重还都增加了，上哪找这好地方去？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梁中书听了王知府的话了，马上得派兵防守大明府啊，马上命人传令，给武将的头领兵马都监大刀文达、文成、索超，把这仨人给找来了。这仨人都是武将，奉命来到留守司面见中书大人。梁中书一摆手，免，三位将军请坐。
是，
仨人坐下，梁中书就把进来的情况跟仨人如实的一说，让他们马上调兵遣将保卫大明的安全，以防梁山的贼寇袭城。这仨人都满不在乎，他们那个心里头瞧不起这些文官，心说你们就知道搂银子，就知道升官，一说打仗了吓得是胆小如鼠，那水泊梁山是草寇啊，都是乌合之众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吹牛，他敢打大明府，怎么合计来的？一看梁中书那五官皱的跟那包子差不多，仨人心里都好笑，无奈人家是上级，他们不敢抬杠。梁中书等说完了，文成站起来了，这仨武将属他官的，文成就抱拳，中书大人不必担忧，您是不是因为街上散满的揭帖那件事儿，以小将观看，这是危言耸听而已，祸乱人心。梁山的草寇哪有实力攻打咱们大明府啊？中书大人还不知道吗？咱们大明城也高，壕也深，虽然兵不是太多，但是守卫大明应该毫不费力啊。梁山的草寇一旦离开那水洼打咱大明府，这是最大的实策，他不敢，如果他真来了是自取灭亡。我文成不是说大话，指定叫他是有来而无回。他这一说不要紧，那两位也站起来了，是啊是啊，大人放心吧，大明的安全万无一失，包在我们身上了。如此甚好，三位将军马上准备去吧。
得令得令得令。
仨人出来了，呵，马上到教军场点兵，把周围郊县的人马也集合起来，其实人数
不超过10000人。他们分成两队，留下2000人守卫大明的安全，带着7000-8000人离开大明府，奔东北方向，兵扎在凤凰岭。凤凰岭往前走25里，还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，又在这安下大营，然后传下严令去了，必须时刻准备迎敌。这些当兵的平常吃的也不行，喝的也不行，而且常年亏欠军饷，你说月月官饷吧，不，一拖欠就半年，而且还不给足了数，都叫当官的给克扣了。这当兵的希望打仗啊，这一打仗可以自由了，抢了夺了，哎，能发点外财，充充自己的腰包，所以这些人都挺高兴，人人擦拳摸掌，准备刀枪，要跟梁山大打一仗。他这块做好了准备暂且不提，咱们单说写信的是什么人，散发揭帖的又是什么人呢？一共两波，头一波小旋风柴进领着一伙人，第二波神行太保甲马戴宗领着一帮人。大明府的确有梁山的人，但是总人数不超过20名，换句新词来说都是便衣队，表面上做买卖的，实质上是梁山的细作。大明府发生的事儿能逃出他们的眼睛吗？哎，他们采取应急的措施，散发揭帖，马上给梁中书写了封信，吓唬吓唬他，然后到出手来怎么办？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返回水泊梁山前去告急。但说这戴宗啊，这人呢、啊，在梁山是至关重要，宝贵就在他两条腿上，那真是日走一千夜走800呀，快劲儿就甭提了。路上无话，回到梁山了，见着宋江，见着吴用各位头领，把大明府发生的一切都做了介绍。宋江也是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扭回头跟吴用说，军师，原来按着您的计划，我们想收降卢员外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，你看下一步应该如何？吴用想了想也着急，因为这个料事啊未必那么周全，横生枝节的事儿，意想不到的事儿，这是自然的。吴用一琢磨，看来下一步只能进兵攻打大明府了，别的都解决不了了。宋大哥，我看这样吧，现在咱们兵分两队，一部分看家，由你和我率领大兵赶奔大明，虽然这块骨头难啃，但是一旦把大明府打下来，那粮台寄养、军需用度、金银财宝可是太多了，正好我们急需拉回梁山供我们支派，您看好吗？也只好如此了。就依军事，宋江马上在忠义堂召开各头领联席会议，前寨、后寨、左寨、右寨、水陆军的头领几十位全都到齐了。宋江当众宣布要攻打大明府，解救卢俊义和石宪的3位弟兄。大伙一听，哇，同意，赞成，同意，早就该打，把我们都闷死了，应该。群情激愤，斗志昂扬。宋江点了点头。正在这时候，黑旋风李逵嗷一嗓子蹦出来了，宋哥哥，早他娘的把我憋坏了，我跟这军师到了大明府去了一趟，哎呦，那真是个好玩的地方，要什么有什么， 这回要打大名府，救卢员外和那三位弟兄，我愿暴打千敌，杀他个痛快。宋哥哥，让我当先锋官得了。
宋江点头，嗯，就依你，李逵，我命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率领3000弟兄攻打大明，不得有误。
扎扎扎，得令啊！
慢着，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，给你配上3名副手，
呵，还这么多零碎，
一丈青扈三娘，母大虫顾大嫂，母夜叉孙二娘，听令。
在在在，
三位女将应声而出。我命令你三人身为副先锋，帮着李逵攻打大明，不得有误。
得令得令得令。
李逵一看，呸，带仨老娘们真是碍事哦。吴用把眼一瞪，少要多说，李逵，你不愿意去，我另换旁人。
别介别介，这事儿都拍了板了，行了，带着就带着吧。
四位先行官领兵3000，先离开梁山。宋江又命双边大将胡延硕为左军，豹子头林冲为右军，各领兵3000，让小李广、花荣为殿后，领兵3000，让戴宗来回巡视。这是出征的人，家里边留下入云龙、公孙胜等人看家，让混江龙李俊等人手把水寨、诸城，不得有误。啪啪啪，全安排好了。宋江、吴用亲统大军，是兵发大名府。按下旁人咱不说，单说黑旋风李逵
高兴，
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，告诉手下的义军，
别装熊啊，快点，听没有，
俩鸭子加一个鸭子，给我仨鸭子，步兵必须得赶上骑兵，
哪一个落后我砸折他的双腿，别忘了救人如救火。
得令得令，哗哗哗，
那真是救人如救火呀！几天的功夫，他们就来到槐树坡，探马拦旗，向李逵禀报：“报先锋大人，我军不可前进。
为什么？
前面遇上敌兵了，官军在槐树坡扎下营盘，拦住我军去路。
嘿嘿，正好哎，遇上了，冤家路窄。”马上给我出战。
一丈青扈三娘说话了，不可，我军远路而来，甚是疲劳，应当先扎下营寨，埋锅造饭，休息之后明日再战不迟。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也说，是啊是啊，应该这么做。
哎，听你们的，扎营。
两军离着不到5里地，义军安营埋锅造饭，大伙的确得休息休息了。当天晚上养精蓄锐，次日平明，再看李逵啊，就等不及了，
快起来起来起来，给我出兵啊！
你说这位火爆的脾气没有稳当劲儿啊！三员副先锋骑着马陪着他。李逵原来赶路前骑马，现在骑马觉着别扭，干脆拎着斧子步行吧。率领队伍就在槐树坡前一字排开，讨敌骂阵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官军，在这儿驻守的正是大将急先锋索超。这索超啊，并非等闲之辈，在大明府颇有名气，那也是一员良将。这索超为什么叫急先锋？性情急躁，点火就着，也不次于那李逵啊。他讨令在这驻扎，
也是带着3000兵马，急先锋也没睡好觉，就等着来日厮杀，见个短长。后来他听说对方讨敌骂阵，他匹夫的上马，炮响3声，在寨前就列了队了。在索超的心目当中，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，人多不假，不定怎么个杂不凑呢。今儿个到寨前这一亮队，他一看大吃了一惊，他一看呢，眼前一片红啊，那义军头裹着红巾，身上红军装红号坎，打的是红旗，迎风招展，跟烈火苗相似，是人欢马炸。再看马军压住两翼，步军在正前方，刀枪明亮，队伍整齐呀、啊。再往正前方一看，3匹高头大马坐着3员女将，手提着兵器，是越无扬威。再往前看，有一人手中擎着车轮大斧，光着膀子，大红裤子，大尾巴兜跟着撒鞋，这张大脸阔口咧腮，扎蓬壳的徐然，正跟天神下界一般不二啊！
一列列爷，
索超心说：“真了不得呀，出乎我的想象啊！看来今儿个我遇成劲敌了。”往左右看了一眼，各位，给我观敌撂阵，看我的！索超催马来到阵前，把掌中开山大斧一晃，高声断喝：“战！”对面草寇报名再战。嗯，这李逵一看，行哎，
嘿！
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大将，冰铁盔、冰铁甲、皂罗袍、大黑马，手中平端车轱的大斧子。李逵乐了，嘿嘿，跟我一个德行哎，使一样的家巴事儿。他一看对面的来将，面色铁青，长得跟那雷公差不多少，哎，28、9岁吧，正在当年呢。李逵点了点头，问我呀，你爷爷黑旋风李逵是也扎扎扎扎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急先锋大将索超是也。你还大将，谁是小将？来来来，你我大战300合。